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6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7日6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早晨6点整。下面请听新闻节目。民调结果显示，过半的法国人对马克龙执政不满，民众认为贫富差距加大，购买率下降，尾气门丑闻可能致使大众前总裁失去个人的财产。伦敦的命案增高，5月6日12岁和15岁两名男孩在郊区遭枪击，两人没有生命危险。突尼斯地方选举落幕，投票率没有超过 34%。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执政快一年了。从经济层面上来讲，法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为 2%， 2019年为 1.9%， 失业大军人数今年第一季度减少了33000人。但从民调上来看，有 55% 的法国人对他的执政表示不满，有 78% 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上台以后贫富差距加大，部分群体的购买力也下降。年轻气盛的马克龙从去年5月7日当选法国总统以来，在劳工、教育、司法、运输、视听等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去年秋季，劳动法的改革闯过关，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新版的劳工法下调了劳资仲裁法庭规定的解雇赔偿金的上限，减少了雇主对于解雇员工之后需要交的高额赔偿的担忧，今后的老板在解雇员工的时候顾虑就少了。也是因为这些不得人心的改革，马克龙被民众称之为是金融界和富人总统的坏名声。今年初的国营改革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身为前国营铁路公司战略部门的第一把手，现任交通部长博尔纳顶着巨大的压力向前走。而在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马克龙选择了公开表态，他表示国营铁路的改革势在必行。交由文化部长尼森女士推行的视听部门的改革还没有正式推出，但反对人士已经表示很快就会让尼森女士下台。在文化领域的改革还包括文化保护遗产，重新设置新闻发布机构，给18岁年轻人发放免费的文化卡等等。虽然有的改革听起来并不会引发很大的抗议浪潮，但是改革领域多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积重难返。前一段法国多个校园罢课，年轻人对教育部门推动的大学入学制度改革十分不满，警察和宪兵们在法国索邦大学门前清场的场景让人想起了五月风暴。年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抗议浪潮喜欢逆流而上，选择和部分抗议民众直接交流。例如在今年举行的一次农业展览会上，一名铁路公司的职工向马克龙表达了他对改革的强烈不满，马克龙没有躲闪，而是心平气和地讲述他爷爷也曾经是一名铁路公司的职工，而今时代变了，法国的现状也应该随之改变的道理。马克龙面对反对党的压力和攻击，极右特别是极左势力一直试图来摇撼他执政的根基。前一阵，火车司机、退休工人、医疗工作人员、大学生都不停地上街抗议。法航总裁辞职之后，5月7日的罢工活动照旧。在诸多的社会风潮中，马克龙是尽量迎接困难，唯一做出让步的就是朗德圣母镇的机场修建计划被放弃了。在环保方面，法国总统一直在保护巴黎气候协议的宗旨，但他已经放弃了2025年前实现一半能源来自核能的环保承诺。法国团结与生态转型部长尼古拉·于洛二月卷入性骚扰的丑闻之中，虽然县政府鼎力支持他的环保工作，但他人品受到了质疑。国内社会风潮和难民等议题给内政部长科隆带来巨大挑战，马克龙一直表示反恐他是他任期内的首要工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 尽管法国和俄罗斯在诸多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普京去年五月底顺利访法，马克龙近来的访美行程也给人留下他与特朗普私交不错的国际印象。在叙利亚、伊朗等棘手问题上，马克龙试图说服盟友求大同存小异，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但在欧元区改革议题上，德国经济部长不太想支持马克龙的宏伟计划。德国经济部长希望面对美国高关税的压力，从具体的领域，例如工业领域，和美国具体谈判，以防止全盘输给美国。2018年下半年已经推行的改革计划是否能够再顺利进行下去？他交给劳工部长让企业减税的措施，是不是又会被大家看作是在给富人示好？执政一年后的马克龙的民意指数比上台时有所下降，但如果他能够顶住压力，顺利通过类似国营铁路公司改革的难关，他必会给民众留下说了就做的印象。法国政界继续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上的言论向法国道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耿详细的报道。
继法国外交部周六发表声明，绝不赞同美国特朗普总统日前就2015年巴黎巴塔克兰剧场恐袭事件的表述后，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2018年5月6日星期天在接受法国视听媒体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为其言论道歉。法国财经部长勒梅尔用法语说，我觉得他的话语刺耳，与全球第一大强国的总统不相称，也与法兰西盟国的总统、法国的友人不相称。请问我们是否曾对美国时常发生的屠杀发表过看法？因为那里枪支流动自由，没有，我们不予评论。我想特朗普应该可以避免他的评论，对那些让所有法国人都感到惊恐慌乱的事件。
Je pense que Donald Trump aurait pu s'abstenir de ses commentaires sur des événements qui, je le rappelle, ont bouleversé tous les Français。
法国勒梅尔部长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回他的言辞，并为此道歉。
美国发生一连串大型枪击事件，让枪击的日期引发热议。拥枪与反枪的两派民众5月6日在全国步枪协会于达拉斯举办年度大会外抗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4日对全国步枪协会成员发表演说的会议中心对接6日举办为了改革集会的活动，吸引了200多名示威人士聚集。他们要求严格控枪贩售，许多人穿着橙色的衣服，这已经成为枪支管制运动的代表色。抗议人士看着奥利弗在墙壁上画出的一幅壁画，画中许多孩童逃窜，一名背着背包的学生被步枪十字瞄准线锁定。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道格拉斯中学2月14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7人丧生，奥利弗17岁的儿子乔奎因是其中之一，也丧了命。中美双方较贸易问题谈判的一些细节被海外媒体陆续曝光，显示双方谈得非常艰难，两天才谈了6个多小时，谈完之后就散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5月3日至4日的中美贸易谈判的级别很高，美方是由财政部长姆钦领衔的七人代表团，中方是由副总理刘鹤率领的八人代表团。据中国官媒在谈判结束当天的简报通报中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些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彼此尚存在较大分歧。消息人士5月5日向港媒《明报》透露，中美双方5月3日的首日谈判并无结果，只谈了4个多小时，谈完就散场了。谈判第一天一点都不顺利，美方提出了一份要求清单，并告诉中方最后期限是6月1日。中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目前的紧张局势相当严重。3日中午，双方一起吃了简单的工作餐，晚餐中方并无招待，也没有安排与媒体见面。 美方代表团回到驻华使馆后，邀请了部分美资企业代表共进晚餐，而4号的会谈只谈了两个小时，完全不乐观。据《华尔街日报》5月4日报道，美国在此次贸易谈判前向中方发送文件，美方向中方提出八大要求，包括要求中国在2020年底前将美中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相当于要求中方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要求北京立即停止向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或其他支持，要求中方将所有非核心产业商品的关税减到不高于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水平等等。
尾气门的丑闻可能会致使大众前总裁失去个人的财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文德恩可能失去所有个人财产。据《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报道，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在调查前任和现任董事是否必须为尾气门丑闻承担法律责任，赔偿企业损失。大众发言人周日表示，调查已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监事会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法律专家指出，在极端情况下，文德恩有可能失去所有个人财产。文德恩在为大众服务的年月里已赚了1亿多欧元，知情者说文德恩有1亿欧元的家产。美国司法部门周四就尾气门丑闻起诉文德恩，罪名是密谋欺诈美国。专家指出，这一起诉给文德恩的命运带来了急剧变化。当天傍晚，美方还发布了逮捕令。虽然德国不会把自己的公民引渡给美国，但德国检察院也在调查文德恩及38人在尾气门丑闻中的法律责任。即便文德恩不离开德国，也有可能被大众或德国司法部门告上法庭。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突尼斯5月6日的地方选举活动在平静中结束。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地方选举投票率仅为 33.7%。虽然这仅仅是临时的统计数据，即便是投票率再略升一些，参加此次地方选举的人数也不会太多。约540万登记选民周日全国 1.1 万个投票站投票选出350个选区市镇的委员会成员。此次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的第一次地方选举，它将变成2019年突尼斯总统选举的一次风向标。突尼斯新的选举法只允许安全部队、军队成员在市政选举中投票，禁止警察和士兵参加竞选活动或参加公开会议。根据突尼斯独立选举最高管级管理局说法，约有36055名士兵和安全人员登记投票。突尼斯独立选举组织向选站派去了3000多名选举观察员。另外，以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交界的区域投票站提前关闭，以防出事。边界附近的投票站在当地14点已经关闭。突尼斯独立选举高级管理局还表示，周日晚初步的选举结果将揭晓，但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结果要等到周一或者是周二。突尼斯媒体还称，年轻人对投票态度非常冷淡，这次选举投票率可能低于预期。另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6日上午搭乘专机抵达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的访问。印尼海洋统筹部长胡卢特等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候。随后他将正式访问日本，出席第7次中日韩高峰会议。中国政府网指出，这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再次访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7日星期一， 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频向国际社会释出善意，更有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料朝鲜六日再次强硬抨击并警告美国，继续施压是要使局势回归原点。朝鲜半岛局势在最近几个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金正恩出人意料的变脸，笑容满面地宣布愿意放弃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即将在下个月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美国总统上周五还透露，与金正恩会谈的时间地点都已经确定，不久即将宣布。但好人金正恩日前却突然受了刺激。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六日以回答提问的方式说，朝鲜半岛局势趋向于和平与和解的时候，美国仍在故意刺激朝鲜，给来之不易的对话气氛泼冷水，是要使局势回归原点。到底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哪些所作所为是故意刺激了朝鲜呢？朝鲜半岛局势趋向于和平与和解的功劳在谁？这是朝鲜方面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这是朝鲜爱好和平的结果。但最近，美国在散布错误舆论，称朝方在板门店宣言中表明的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是制裁打压的结果。美国还公然宣称不会放松制裁打压，并向朝鲜半岛引入军事装备，直至朝鲜完全契合。至此，美国还热衷于反朝人权闹剧，企图再次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第二个令朝鲜愤怒的情况是，美国本月初向韩国增加部署了至少八架 F-22 战机。令朝鲜不能容忍的还是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人权报告中，朝鲜被列为世界上践踏人权最为严重的国家。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抨击说，这是美国向朝鲜半岛运进战略资产，且热衷于反朝的人权骚动，警告美国不要错判朝鲜的爱好和平意志为软弱。美国媒体分析则认为，特金会临近之际，朝鲜发表强硬声明，是想为金正恩争取更多的谈判本钱，使其处于更强势的地位。朝鲜在这个时间点对美国凸显强硬，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这是否与三天前的王毅到访有关？众所周知，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朝三国就被捆绑在一起。美国利用中国牌向朝鲜施压，中国则利用朝鲜牌维护自己的地区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中朝贸易争端最后摊牌的时间。在朝鲜核危机威胁出现淡化迹象后，美国加快了对中国贸易战的进程，中国则寻求自救的一切途径。朝鲜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中朝之间仍然需要相互帮助、相互利用。中国国务委员王毅于5月2日至3日访问朝鲜。王毅为何突然访问朝鲜？美联社的分析是，此次访问是中朝双方修复近年来紧张关系的又一次尝试，可能也是为了听取朝鲜对朝韩会面的汇报。日本经济新闻5月20日则透露，朝韩首脑会谈后，韩国总统通过电话向美日等首脑通报了会谈结果，但接受朝鲜方面说明的国家目前只有中国。因此，王毅访朝将彰显能够与朝鲜相互沟通的中国的特殊立场。就算按照中朝的官方说法，朝美接触并不主要借助中国做工作，但在一定程度上，朝鲜仍然需要中国这张牌，以提高他与美国谈判时的底气。有一些舆论也认为，中国也担心美朝单独会谈后将忽视中国的利益，王毅访朝就是为了表达中国这方面的关切。日本媒体指出，王毅此次访朝的意图是向朝鲜表示，希望借助中朝间活跃的高官往来，牵制对朝鲜不改变强硬姿态的美国，以确保中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磋商的影响力。 有分析还注意到，王毅访朝突然夹在美国高官访华进行贸易谈判之时，凸显中国想向美国表明自身对朝鲜影响力，也是朝鲜的后盾，从而以有利的地位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两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或许希望自己用鲜血和金钱换来的朝鲜友谊能成为当下中美贸易战中缓和美国对中国压力的筹码之一，而朝鲜也可以从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加强金正恩与特朗普谈判的地位，牵制美方的对朝强硬路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今天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说，1968年5月实际上是历史性的大幅减低法国社会不平等的推进器，而不是像反对者们所说的是为制造个人主义抬头，甚至极端自由主义抬头，为他们帮忙。1945年法国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口的所得只占社会总收入的 30%， 但是到了1967年占 37%。 1950年到1960年间，法国高阶雇员和工程师的工资系统性的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的工资涨得快。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察觉什么，1950年法国设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之后最低工资基本上没有怎么动过，很快它和平均工资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1968年戴高乐政府签署协议，以1970年的法国平均工资为基础提高最低工资 20%。 之后在1968年到1983年间，法国历届政府每年都为提高最低工资推波助澜。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欧洲各国内部的资本回报与劳动力回报的关系有了新的妥协，应该说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也是脆弱的，因为各国的相关政策被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的竞争绑架了。托马斯·皮凯蒂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危机四起，解决的办法不是对1968年5月的思想视而不见，而是要在1968年5月的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全球化的降低不平等的方案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特朗普总统针对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案的讲话坚决不认同。这是法国《世界报》报道的内容。《世界报》说，在星期五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全美枪支协会的大会上，特朗普重新把他的理论又说了一遍。他认为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和在圣德尼省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如果有枪的话，死的人可能会少一点。报纸说，法国恐怖袭击与事故受害者团体在推特上谴责了特朗普总统对法国受害者们的侵犯，要求法国外交部作出反应。法国《世界报》对俄罗斯的军力也做了报道。文章说，俄罗斯的军官基本上都被轮派到叙利亚，在陆军里高阶和中阶司令官以及 90% 的飞行员都去过。亚历山大·拉品中将在2017年11月就去过叙利亚，之后才被提拔为俄罗斯四个大军区中的中央军区司令的。世界报说，到2017年底48000名俄罗斯军官曾经被派到叙利亚去过，这是阿富汗战争以来俄罗斯派兵到国外人数最多的一次。官方统计83名军人阵亡，其中包括一名将军，非正式统计103人阵亡。 世界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1月1日下政令，目前俄罗斯军人有190万2578人，其中穿制服的有101万3628人。从文件上来看，俄罗斯军人的数量目前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中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传真。
听众朋友，随着美国媒体揭露中国近期在南海地区大规模部署军事设施，又一波中国将南海问题军事化的舆论风潮在东南亚地区掀起。不过相关国家譬如菲律宾表态对此不抱担忧，中国方面重申有权在南海争议海域部署安全防御设施。最新消息透露，美国或不考虑邀请中国参加今年七月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周边联合军事演习，借此否认对中国海军拥有海上实力的认可。泰国《每日新闻》本月3号打出新闻标题，美国关注中国在南海的军备部署。内容援引美国华盛顿消息来源透露，中国军队在过去30天内将导弹设施运到南海地区三个岛屿进行部署，分别是永暑礁、暑碧礁和美济礁。在长期以来牵涉多个周边国家领土争议的南海问题中，此次提及的三个岛屿涉及争议方分别是越南和台湾。菲律宾对其中的美济礁也提出主权申诉。菲律宾政府官邸发言人罗奎表示，菲律宾政府将透过外交渠道跟中国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相信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并不针对菲律宾。当前菲律宾在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领导下跟中国密切发展友好关系，双方有计划合作开发南海资源。泰国消息称，中国近期在南海三个岛礁上部署了鹰击12反舰导弹和红旗9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此举未来将对海上295海里内的船舰以及160海里内的空中无人机以及巡歌飞弹形成有效攻防。媒体一致声称，这一消息源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媒体记者向美国国防部了解相关情况时，得到答案却是美国国防部不对中情局的资料置予任何评论。美国国防部之前曾经强烈抗议中国于2015年到2016年期间在南海相关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然而此次面对媒体却表现得言辞谨慎。华盛顿白宫方面借此警告中国，把南海问题军事化可能带来短期或长期的不良影响。专家预测，美国或不考虑邀请中国参加今年七月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周边联合军事演习。两年前，美国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军演活动时，曾经以要有包容姿态的言辞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参演国家。此次随着华盛顿政府班子的更替，有关专家认为美国可能采取漠视中国的态度，借此向国际社会表态，即美国不认可中国海军拥有足够的海上实力。中国外交部针对同一消息表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态称，中国在南沙群岛进行安全防御部署，属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和平建设，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无意侵犯者无需担忧。事实上，南海争议相关国家针对周边的争议海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际占有，永暑礁、暑碧礁和美济礁被视为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中国方面统称为南沙群岛。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表示，针对中国部署飞弹的消息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而对于牵涉多个国家复杂背景的南海问题，菲律宾无法要求中国停止行动，却放任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据了解，针对纠纷多年的南海问题，争议国之间目前正在借助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平台，商讨制定一项对各方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在此之前，应邀前往新加坡进行三天友好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春福，在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及海空航行自由的立场， 达成彼此尊重国际法和外交程序，不以武力互相威胁的共识，同时期盼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早日敲定与落实。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民调结果显示，过半的法国人对马克龙执政不满，民众认为贫富差距加大，购买力下降，尾气门丑闻可能致使大众前总裁失去个人的财产，伦敦命案高增，5月6日12岁和15岁两名男孩在郊区遭枪击，两人没有生命危险，突尼斯地方选举落幕，投票率没有超过 34%。 下面首先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战，中国未打先输，外汇储备下跌，央行降准给中小企业输血也是杯水车薪。面对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身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应该如何面对？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货拍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货拍第238期《明镜》编辑部节目。明枪案件重创中国经济，习近平如何扭转困局？本期《明镜》编辑部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69期内幕杂志中。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曾在今年四月初，金融评论家贺江兵先生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就认为，中美贸易战根本打不起来，因为贸易战还没有打，中国就已经输了。
是的，贺江兵先生之所以很早就认定中美贸易战打不起来，主要的根据是从中美贸易数额与结构上看，美国的筹码比中国多，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主要集中在高低两端，高的是科技，低的是农产品。不进口美国农产品，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美国不出口高科技产品，中国所谓的高科技企业立即破产。
美国停止向中兴公司销售芯片等高科技产品，这是不是也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一部分呢？
贺江兵先生认为这不是的。中兴事件主要是因为中兴屡屡违反美国法律和对美国的承诺，所以受到制裁。中兴目前已经停产。中兴董事长说，美国停售芯片等核心技术后，该公司立即处于休克状态。中国根本生产不了真正的芯片，美国生产最先进的芯片，也是芯片出口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日本。中国每年在用于购买芯片上所花费的美元在2000亿以上，比购买石油所需外汇都多。虽然制裁中兴并不是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但是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若中美贸易战真开打，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马上就会垮掉。
中国央行将存款储备金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请问中国为什么要降准？这与中美贸易战有关吗？
贺江兵先生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表示，中国降准一个百分点，向央行释放流动性1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9000亿是用来归还央行中期借贷便利的，剩下的4000亿元用于中小商业银行发放支农和支持小微企业贷款。另外，降准也是央行担心一旦中美贸易战摩擦升级，防止经济衰退的预防性措施之一。
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已经影响到了普通百姓，人们明显感觉到带钱出国越来越难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呢？
贺江兵先生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给出了一组数字。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外汇储备从可以忽略不计到2014年六月峰值3.99万亿美元，之后一路下滑，在2017年一月曾经跌过3万亿美元整数关口，到今年三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1万亿美元左右。总结下滑原因，主要有以下十点：第一，中美贸易战，这既是背景也是原因；第二，人民币被高估；第三，外资撤退；第四，海外购物；第五，海外教育；第六，海外投资；第七，新移民潮；第八，外商投资放缓； 第九，美元回流美国。第十，对外援助与所谓的软实力扩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可以分为明枪与暗箭两个部分。海外教育、海外投资、海外购物、移民和外资撤退等，这些是看得见的，属于明枪。而案件则包括官方媒体极左言论，让外企建立党支部和美国的加息与减税等。
那中国经济面临以上这些困局，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呢？
贺江兵先生认为，首先是要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自由兑换后，就不用担心外汇储备减少了，因为直接用人民币就可以购买了。其次是尽快解决中美贸易战问题，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是半点赢的希望都没有。第三，要拔掉暗箭。官媒看似天天在表扬习近平，但是习讲改革开放，官媒唱反调，到底让世人信哪个？媒体处处充斥着极左言论，民粹主义盛行，而一些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却无法发声。第四是要创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环境，真正推进改革开放，不能只是口头说要搞改革开放，因为现在到了不改革开放就活不下去的境地了。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中，以往的社会秩序不存在了。社会运行的失序，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质疑以往社会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大革命摧毁了维系法国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天主教系统，从而使人的信仰崩溃。该如何收拾溃散的人心，挽救法国的传统价值，是夏多布里昂最为焦虑的问题。他竭尽才智为基督教奋力辩护，希望以重建信仰来拯救法国。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六，基督教的真谛。赵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真谛》，他是如何设想用宗教信仰来挽救大动荡中的人心呢？
凡是革命时代，社会失序呢，引发道德失序，以往的禁忌被打破了，社会礼崩乐坏，会出现那种种田的泥腿子也要上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的现象。从历史上看呢，基督教的产生和古罗马晚期的腐化堕落有关。当一种文明已经丧失了它兴旺时期的生命力，人类社会便会自发地寻找另一种保存价值的方法。夏多布里昂对基督教的看法其实不是那么宗教性，也就是说它不那么狭窄，反倒是更从文明存续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基督教的价值。所以他认为基督教在改变蛮族的信仰，让他们接受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也把罗马世界从他自身的腐败中拯救出来。他甚至断言一种宗教自己就可以使一个民族从其源头再生。那么我们知道现代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从让那些蛮族皈依开始扩展的，比如法兰克国王莫罗温王朝的创始人克洛维就皈依了基督教，这样就把法兰克王国带入了基督教的世界。这个法兰克王国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法国。夏多布里昂呢，他甚至对早期基督教严苛的教条也抱有同情心，他甚至认可这些教条，因为呢他把这些使徒与传道者的严苛看作是树立道德形象的必要。他说基督徒初期的苛刻有些过分却是必要， 有公开的卖淫，就有贞洁的寻道者，有法律所不能禁止的反道德的大罪，就必须让犯罪者灰头土脸，承受凌辱，有野蛮的怪人，就要有慈善的英雄。
看起来夏多布里昂论基督教并不是从神学的角度，而是从道德文化的角度。
他是有这个倾向，后面呢我们再谈这一点。我想应该强调的是，他把基督教看作是对人性的张扬，这一点和神学家完全相反。他认为呢，基督教想要摧毁奴役，就必须向人揭示其天性的尊严，告诉他们理性和道德的信条。可以说福音崇拜是自由人的崇拜，仅仅由于这一点，他就把道德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了。听友们呢，可能会回想起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卢梭对宗教的看法。夏多布里昂对基督教的解释其实呢，受卢梭的影响极大。他在为这本书《基督教真谛》辩护的时候呢，他干脆就说，我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为了基督徒，为了教士，为了神学家，我尤其是为了文人，为了上流社会而写。而且呢，他着力捍卫宗教的诗意形式，认为这是西方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传统。他列举米尔顿的《失乐园》，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甚至认为上帝本人就是通过大卫王的竖琴来启示人类的。他呢，这是指旧约中的诗篇，传说这是大卫王用诗琴伴奏而吟唱的诗歌。可以说他对基督教与诗与美的关系的辩护是相当有利的。
但是基督教的信条首先是宗教信条，不是文学信条，他是如何解释这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呢，夏多布里昂对基督教的信条和教义的各个细节都做了解释。我们试看一例对领圣体的解释。我们知道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曾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夏多布里昂就从这个宗教仪式中呢，他解释出有四重的意义。第一，在物质的面包和酒中，人们看到了人的食物变成了神圣植物，变成了圣体，它来自上帝，我们享用它的慷慨。第二，圣体让人想起以色列人的复活节，它可以回溯到法老时代，它宣告了血禁的废除，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使命形象，是上帝与人的第一次结合，历史律条中所有的神圣形象统一在基督徒的圣餐之中。第三，圣体宣布人团结为一个大家庭，他告诉人们天然的平等和新的律法的建立。这个律法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邀请亚当所有的孩子坐在一张桌子旁。第四，成为圣物的面包本身就有它的神秘性，它象征着上帝的存在。那么夏多布里昂他实际上呢，是把领圣体这样一个仪式解释成人去分享上帝的神性，从而使人从卑贱的奴仆而成为了一个平等自尊的个体。我们可以从夏多布里昂的解释思路上看到另一种捍卫基督教价值的方法，这是一位浪漫主义大师的独特贡献。
我看夏多布里昂这仍然是把神学文学艺术化了。
我想你的看法是非常准确的。这个《基督教真谛》这样一本大书啊，内容丰富，论述旁征博引，但其实呢，它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基督教的目的是让人心灵自由，人格崇高，个体尊严。 所以呢，夏多布良表达他捍卫基督教的目的的时候，他明确说，人们应该力求证明，在一切存在过的宗教中，基督教是最有诗意的、最人性的、对自由、艺术和文学最有利的。现代世界的一切都归功于它，从农业到抽象科学，从对不幸者的收容到米开兰基罗修建的拉斐尔装饰的教堂，人们应该表明，没有什么比他的道德更神圣，没有什么比他的信条、教义和崇拜更可爱、更庄重。应该说，基督教有利于天才净化、取位、培养正直的激情，使思想具有活力，给作家以高贵的形式，给艺术家以完美的范型。因此呢，夏多布良他信心满满地宣称，与牛顿、伯胥埃、帕斯卡尔和拉辛一起信神，丝毫不可耻。那么下一次呢，我们来给听众们具体介绍一下基督教它如何促进人们在艺术领域大放异彩。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1期，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六，基督教的真谛。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里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 repas du midi est très important. Il y a plusieurs plats et je me demandais combien de plats est dans le repas traditionnel.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带她来到巴黎摩拉尔啤酒餐厅。我们刚刚与餐厅老板进行了交谈，现在我们要点菜了。
Alexandra, est-ce que tu as faim?
Oui, j'ai faim.
Tu veux regarder la carte?
Oui.
Bonjour.
Souhaitez-vous prendre un apéritif pour commencer?
Non.
Non?
Je prends plutôt saumon.
Du saumon mariné.
Et une soupe à l'oignon.
Une soupe à l'oignon.
Je prends une salade Saint-Lazare.
Une Saint-Lazare.
Une tartare.
Un tartare.
Une andouillette.
Une andouillette. On verra après pour le dessert. Merci.
我们旁边那桌点的是洋葱汤、打蛋牛排和烤香肠，嗯，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不过今天我不太饿，我先看看海鲜菜单。
S'il vous plaît,
mesdames, bonjour.
Bonjou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présenter la carte?
Tout à fait. La première page pour la brasserie Mola, vous avez les apéritifs. Ensuite, vous avez nos produits phares, qui sont les fruits de mer, le bon d'huître, les homards.Des langoustes et autres.
菜单上的选择太丰富了，你可以选择这里的主打菜海鲜类 fruits de mer.
Vous avez les suggestions que nous propose le chef tous les jours, avec des entrées, quelques plats.
你也可以选择主厨推荐 suggestions du chef 或当日特别推荐 plat du jour, 肯定错不了，而且管饱新鲜。
Ensuite, vous avez ce qu'on appelle les produits à la carte, les entrées.Les viandes, les poissons, les desserts. Et en dernière page, nous avons les formules, où les gens peuvent choisir une entrée parmi une dizaine, un plat et un dessert.
当然，也可以选择套餐 formule 或单点 à la carte.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a formule menu et à la carte?
Alors, à la carte, c'est par exemple si un client n'a pas le temps, comme ça arrive le midi, il prend un plat direct, ce que nous on appelle un plat direct. Donc ça peut être une viande, ça peut être un poisson, et il ne prendra pas de dessert ni d'entrée.
单点 à la carte 就是只点一道菜，速战速决。
Une formule, si les gens ont plus le temps, vont se faire plaisir, vont prendre une entrée, un plat et un dessert. D'où la nécessité de faire une formule pour que ce soit au niveau des prix pas trop cher pour le client.
套餐 formule 或 menu 一般由前菜 entrée 主菜 plat 和甜点 dessert 组成。 我今天不是很饿，所以我单点à la carte。
Qu'est-ce que c'est méli-mélo de la mer au velouté safrané?
Alors, vous avez différents poissons. Donc, vous avez du saumon, de la rascasse et du cabillaud. Cuisiné avec du riz, une sauce au safran.
我决定点海鲜烩 méli-mélo de la mer. 这道菜里有三道鱼，外加奶油、藏红花、酱汁拌饭。这道菜应该配什么酒好呢？
Moi, je vous conseille le verre de Pouilly fumé, un verre de vin blanc sec, assez agréable à boire.
Pouilly fumé, 这是干白葡萄酒，太棒了，就是它了。
Et toi, qu'est-ce que tu prends?
Je sais pas, c'est trop vide.
Alexandra 在肉类和海鲜类之间举棋不定。
En fait, si on commande le steak bien cuit, est-ce que c'est bizarre en France?
Alors en France, c'est très très bizarre. On va vous le faire, mais le chef va faire la tête.
Pourquoi?
Parce que la viande, c'est tendre et ça se mange généralement saignant. C'est le goût de viande.
没错，在法国，没人喜欢吃熟透的牛排。点牛排时，人们对火候的要求通常是半生的 saignant。或五分熟的à point.
Vous avez la lotte qui est excellente, c'est la lotte braisée avec un jus de langoustine et un risotto au safran.
J'aime pas les fruits de mer, donc jus de langoustine.
Je peux mettre le jus à part si vous voulez, la sauce à part.
Ok.
Ça vous tente?
Oui.
Tu veux boire quelque chose?
Vous avez du saumur blanc, donc c'est un vin de Loire qui est très agréable.
他点了一道龙虾汁味鲶鱼 lotte braisée, 外加一杯索米尔白葡萄酒。
La lotte, c'est pour madame sur la banquett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souhaite un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à toi.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êts, messieurs, dames? Madame?
Des filets de loup poêlé.
Un filet de loup poêlé.
Les rognons de veau sont émincés ou entiers?
Ils sont émincés.
Parfait, je pense.
Rosé?
Bien cuit.
Bien cuit.
Un filet de lotte.
Et un filet de lotte également. Merci beaucoup.
你注意到他们点菜时的常用语了吗？很简单，只需说 je vais prendre 加上菜名 je vais prendre une soupe de boisson.
Excusez-moi,
tout s'est bien passé?
C'était délicieux. Moi, j'ai beaucoup aimé votre sauce au safran.
Parfait.
Vous pouvez nous apporter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pas du tout de café?
Non, merci.
D'accord.
如果你准备买单，就说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当然，赞美的话在此刻说出来，表明您很有修养。
Je peux vous encaisser?
Oui, on va régler.
Avez-vous besoin d'une fiche?
Oui, s'il vous plaît. On va prendre une facture.
如果您需要发票带回去报销，请说 une facture.
Merci beaucoup.
Merci,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民调结果显示，过半的法国人对马克龙执政不满意。民众认为贫富差距加大，购买力下降。尾气门丑闻可能致使大众前总裁失去个人财产。伦敦命案高增，5月6日12岁和15岁两名男孩在郊区遭枪击，两人并没有生命危险。突尼斯地方选举落幕，投票率没有超过34%。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lors là Alors 的歌曲 Big Flo et Oli。
Alors, alors, dis-moi que t'es resté avec elle. Tu me disais, c'est la bonne, et bordel, qu'elle est belle. On refaisait le monde sur le canapé de l'appart. Maintenant, je voudrais savoir où tu te caches sur la carte.
Alors, alors, on s'est promis de pas se lâcher. Alors, alors, et je crois bien qu'on s'est raté. T'as changé de numéro ou t'avais pas envie de me parler quand je t'ai appelé, hein?
Alors, alors, est-ce que t'as fini tes études? T'avais plein de rêves, mais juste pas assez d'une. J'ai une liste de tout ce que je voudrais dire. Toi qui répondais présent quand on parlait d'avenir.
Alors, alors,On devait faire le tour de la terre, tu sais. Moi, ma valise est encore prête. Et si jamais tu nous reviens, est-ce que je vais te reconnaître? Faut pas qu'on laisse mourir nos promesses, non.
Alors, alors, t'es où? Tu manques, c'est fou, j'y pense. Chaque jour, je te vois partout. Ils disent que tu comprendra pas que t'es malade, que t'es mort. J'aimerais que tu sois là, juste pour leur donner tort.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tu dis rien. J'ai cherché dans le quartier, mais non, non. J'ai fait le tour de la terre, mais non, non. J'ai demandé à ta mère, mais non, non. Pas de nouvelles, pas de nouvelles. J'ai attendu tout l'été, mais non, non. J'ai espéré tout l'hiver, mais non, non. Mais comme dit le proverbe, ha, pas de nouvelles.
Alors, t'es parti chercher ton Eldorado. Tout le monde t'adore, adore, en skiffant à mort. T'es peut-être à Bora Bora, en maillot ou en tong. Si c'est une de tes blagues, celle-là, elle est trop longue.
Alors, commencez ailleurs. J'attends un SMS ou un pigeon voyageur. Y'a encore nos tags sur le banc, lisible et entier. Faut que tu vois comme la ville a changé.
Alors, tu sais que je suis un peu râleur. T'as toujours eu du retard, t'étais jamais à l'heure, à l'heure. Allô, y'a comme une latence. C'est plus que du retard là, c'est une absence.
Alors, des nouvelles, même si elles sont mauvaises. J'ai fait tous les hôpitaux, appelé tous les hôtels. Si t'en as marre, dis-le-moi en face cash. Tu sais, j'ai passé l'âge de jouer à cache-cache.
Alors, faut que tu sortes de ta planque. On supporte dans la pente, on supporte plus l'attente. J'en ai marre, il me tarde tellement le dénouement. Est-ce que ça te plaît de savoir que tu nous mens?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que tu dis rien. J'ai cherché dans le quartier, mais non, non. J'ai fait le tour de la terre, mais non, non. J'ai demandé à ta mère, mais non, non. Pas de nouvelles, pas de nouvelles. J'ai attendu tout l'été, mais non, non. J'ai espéré tout l'hiver, mais non, non. Mais comme dit le proverbe, hein, bonne nouvelle.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que tu dis rien.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hear our programs in English, starting at 400 hours Universal Time every day.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巴西语节目。
Todos os dias, acompanhe nosso programa em português nos horários de 6:30 e 12 horas, horário de Brasília, para o Brasil.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葡萄牙语节目。
Diariamente cede à nossa programação em português para a África Lusófona a partir das 16 horas, TMG.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